第四十八篇，耶和华的仆人，做耶和华的膀臂，掌权的神，被高举的基督，与以色列归回并复兴有关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关于基督做耶和华仆人的三个点：耶和华的膀臂，掌权的神，以及被高举的基督。以赛亚书有66章，在前面的信息中，我们曾经指出，以赛亚书的头39卷。与旧约39卷书相符合，末了的27章与新约的27卷相符合。第40章就是末了27章的头一章，与新约的开头一样，引进了施浸者约翰。这一章的3到5节论到施浸者约翰说，在旷野里有人声喊着，预备耶和华的道路，在沙漠地修直我们神的途径。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弯曲的地方要修为正直，崎岖的地方要改为宽谷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，凡属肉体的人都要看见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引进新约的一章之后，立刻有26章，就是41到66章，论到基督是耶和华的仆人。我们需要看见基督做耶和华的仆人这件事，占据了以赛亚书26章之多，主要是为着以色列的归回与复兴。这26章以预言的方式写出来，说出以色列被命定要分散被掳，从他们祖宗之地被放逐到异地受苦。在这样被掳并放逐的光景里，他们需要基督这位耶和华的仆人来服侍他们，为要把他们从被掳之地载回来，并使他们得复兴。以色列在巴比伦做俘虏，不仅需要得释放，也需要归回到他们的祖宗之地。他们归回之后，也需要得复兴，他们的国家被毁损到极点，成为荒场，不能居住的旷野，没有雨水，没有泥土来种植，也没有食物给人吃。他们的确需要复兴。因此以赛亚用了26章说到基督服侍神的选民，为要带回并复兴他们。以赛亚书51章9到11节和52章7到15节启示，基督做耶和华的仆人，乃是耶和华的膀臂，掌权的神，以及被高举的基督。头两项，耶和华的膀臂和掌权的神，带着旧约的语调，但最后一项，被高举的基督，没有旧约的语调，反而是神新约经纶的项目。52章的末了，在13到15节说到这最后一项。52章是由53章来接续的。我们要看见以赛亚53章直接接续52章的末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52章末了3节没有一点旧约的语调，反而有新约的语调，启示出被高举的基督。以赛亚书51章9到11节说到基督做耶和华的仆人，乃是耶和华的膀臂。我们如果仔细的读这3节，就能够看出这3节是插进来的话。实际上12节是接续8节的，在8节和12节，耶和华是说话者，但从9到11节，说话者突然改变了。第9节开始说，耶和华的膀臂啊，兴起来，兴起来，以能力为衣穿上，像古时的年日，上古的时代兴起一样。这不是耶和华的说话，这乃是以赛亚代表神子民的说话。以赛亚似乎是在呼喊，耶和华的膀臂啊，兴起，兴起，以能力穿衣，求你做事像古时一样。难道你不记得你如何使海变为干地，成为大陆让我们一同走过吗？求你今天做同样的事，把所有被放逐的都带回来。52章7节又说，那报佳音传平安，报好信传救恩，对锡安说，你的神作王了。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，宣布说你的神作王了，就是宣布复兴了。40章9节说到新约的开始，那里的好信息是说，看啊，你们的神。在52章7节这里，好信息乃是你的神作王了。前者说到神来到， 为他的子民完成救赎，使他们得救。后者在救赎完成之后，说到复兴的时候，神作王了。在52章里掌权的神，就是40章里所说的救赎主。最后在以赛亚书52章13节说到基督的高举，看哪，我的仆人必然亨通，他必被高举上升，且成为至高。以赛亚书41章到66章所说的，都是论到基督做耶和华的仆人，与以色列的归回并复兴有关。在以色列的归回和复兴里，包罗万有的基督首先是耶和华的膀臂，其次是掌权的神，第三是高举的基督。耶和华的膀臂表征耶和华的力量，基督做耶和华的膀臂就是耶和华的力量。以赛亚书51章9节这样开始，耶和华的膀臂啊，兴起兴起，以能力为衣穿上。以能力为衣穿上，就是披戴能力做外衣。基督是神的外衣，做神的力量。在51章9到11节，以赛亚呼喊说，耶和华的膀臂该兴起，以能力为衣穿上，像古时的年日一样，特别像他选民出埃及的时候那样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所遇到的头一个障碍就是红海，法老的军兵在他们后面追赶，在他们前面就是红海，他们对这情形不能做什么，但耶和华的膀臂做事了。耶和华兴起的大风使水分开，海水干结，以色列人就行在海中的干地上。以赛亚很有负担，要耶和华的膀臂在他的时候也做同样的事，使以色列被掳的得以归回。在以赛亚的预言里，基督有一个名称，称为耶和华的膀臂。这名字不仅在51章9节提到，也在53章1节提到。在那里以赛亚呼喊说，我们所传给人听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这两节所说耶和华的膀臂就是基督，基督是耶和华的膀臂，耶和华乃是三一神，那伟大的我是，基督乃是耶和华的膀臂，以拯救神的子民。耶和华的膀臂兴起，并以能力为衣穿上，像古时的年日一样，这是为着使耶和华救赎的民归回，带着欢呼和永远的喜乐来到锡安。在圣经里，旧约和新约都告诉我们，神的子民需要神的救赎，这是因为我们这些神的选民经常堕落。什么时候有了堕落就需要救赎？首先我们堕落到罪里，就的人而言，因着我们堕落到罪里，我们可能觉得需要得释放，但就法理而言，按照神的经纶，我们是需要神的救赎，以救赎我们脱离罪。人没有这样的思想，因为人不认识神的行政。神的行政总是与公义有关，我们堕落到罪里，牵涉到神的行政，就是神的公义。神要来拯救我们不是那么简单，在神能够拯救我们以前，必须有一个满足神公义要求的救赎。因着神在旧约和新约的选民都堕落到罪里，他们首先需要神的救赎，以满足神的要求。实际上，救赎我们脱离罪，就是救赎我们脱离神的定罪。我们堕落到罪中，立刻就在神的定罪之下。我们既然是有罪的，就被神的公义所定罪。因此我们需要一些东西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，使我们能够从神的定罪里蒙救赎。当以色列在埃及受法老管辖的时候，他们是在埃及的暴政之下为奴受苦，所以神差遣摩西来救赎他们。我们从这些例子能够看见，神旧约的子民最少有三种难处。第一，他们在神的定罪之下。第二，他们面临环境上的难处。第三，他们在某种暴政下为奴。他们需要从以上三种事物得着救赎。神在新约的子民也是一样。神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时，他立了一条条例，每一个家要宰一只羊羔，然后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作为记号，给那来杀灭埃及一切长子的天使看。 当面面的天使看见那血，他就越过那房子。所宰的羊羔就称为逾越的羊羔，那羊羔是为了将神的子民救赎脱离神的定罪。所有在埃及的长子，无论是埃及人或以色列人，都是罪人，每一个人都应当受神审判并致死。然而以色列的长子借着被宰杀羊羔所撒的血蒙救赎脱离神的定罪，就是逃过了那个审判。这种救赎不需要能力或力量，借着血，以色列人立刻就得着救赎。埃及人所有的长子都被杀，但以色列的长子却蒙救赎脱离神的审判和神的定罪。然而他们仍然在埃及，仍然在奴役和暴政之下，要拯救他们脱离那个奴役，就需要力量，需要绑背。以色列人需要得着加力才能行走离开埃及，为着加力量给他的子民，神用羊羔来喂养他们。他们宰杀羊羔，将血涂在门楣之后，就进到房子里吃羊羔的肉。吃羊羔不是为着从神的定罪得救赎，那是血所已经完成的。吃羊羔乃是为了加强以色列人，使他们能够行走离开埃及。当以色列人吃羊羔时，腰间束带，穿上鞋，手中拿杖，他们吃过羊羔就能够立刻行路离开埃及。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，到了红海，埃及的军兵从后面追赶他们，而海就在他们面前。在那个关头，他们不需要血，他们却需要耶和华的膀臂。在出埃及记14章，耶和华的膀臂被称为耶和华的使者。那个使者行了一个神迹，使红海成为大道。首先，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军队前面领路。当法老军兵来到时，耶和华的使者就转到后面保护以色列。那个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的膀臂。因此以赛亚在51章9节提醒主喊说，耶和华的膀臂啊，兴起兴起，以能力为衣穿上，像古时的年日。以赛亚书52章10节说，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，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。这里耶和华的膀臂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。所有围绕以色列这个小国的阿拉伯国家都没有办法毁灭以色列，或是得到以色列的任何领土，这是因为他们被耶和华的膀臂限制了。这膀臂就是基督，这位耶和华包罗万有的仆人。以赛亚书40章9节说，要对犹大的诚意说，看哪、你们的神。这话是说到神如何借着成为肉体成了一个人，将自己启示出来。耶稣的来就是神的来，因此当耶稣在这里，神就在这里。比较以赛亚书52章7节那里说，你的神作王了，这是佳音、好信息以及平安的宣报。以色列从被掳归回以后，就需要得着复兴。以赛亚书52章8节告诉我们，神的掌权就是说，耶和华必复兴锡安。接着第9节说，以色列神的掌权就是耶和华安慰他的百姓，并救赎耶路撒冷。这里救赎耶路撒冷，就是将耶路撒冷从各种难处、压制和暴政下拯救出来。第10节说，神的掌权就是耶和华圣臂的救恩，这救恩就是基督做耶和华圣臂的救恩。在11节，耶和华吩咐以色列离开巴比伦，神要救赎以色列脱离巴比伦，因此他们需要离开。神为犹太人预备的道路，叫他们离开巴比伦，但许多人不愿意离开。按照预言，有好些犹太人要留在异邦，因为他们不愿意离开。在12节，耶和华说，他必在离开并归回之人的前头行，也必在他们后面护卫，就如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出埃及时所做的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在以赛亚书51章52章看见以色列的归回与复兴。他们归回并得复兴之后， 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认识基督。到目前为止，蒙救赎归回并复兴的神的子民，只认识基督是耶和华的膀臂，认识他是掌权的神，这非常好，却是不够。子民还需要在新约的意义上认识基督。从以赛亚书52:13到53这一段旧约的话里，完全是在新约的意义上，带着新约的语调。以赛亚书53给我们看见关于基督之死的完满记载，描写了基督受死时的光景。这一章告诉我们，神如何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他如何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以及死后如何埋葬复活。这一切事都在新约中，旧约的选民并不知道，甚至今天的犹太人也不知道。他们认识耶和华，认识耶和华的能力，认识耶和华的力量，也认识耶和华的膀臂。他们为着出埃及赞美神的时候，对于血没有说的很多，他们主要是为着他的能力赞美神，却很少为着血赞美神。这就是说，犹太人认识神的能力，认识神的膀臂，却没有在他新约的救赎里认识神。他们不知道神成了一个人死而复活，如今成了至生命的灵进到他的选民里面，并且成了内住的灵住在他们里面。因此以赛亚需要有另外一段话向他们启示出新约的基督。以赛亚书52:13说，他必然亨通，这是指耶稣必行事智慧并且亨通。在耶稣升天以后，他一直在地上行事精明且有智慧，凡他所做的尽都亨通。虽然有许多的攻击临到他身上，这些攻击一点没有阻挠他。共产主义设法阻挠基督70之久，却不成功。最近报纸上报道，苏联的会议宣布俄国不再接受无神论了。现在虚空的俄国仍想要圣经、神和基督。实际上，《使徒行传》不是使徒们行动的记载，乃是诸天里的基督借着使徒们在他们的灵里的行动的记载。使徒保罗的行动就是基督的行动，这些行动都有智慧并且亨通。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击败耶稣基督。